Hello， 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收听本期七嘴八舌，我是七七。那今天呢，你们也看到题目了，咱们来聊一聊人生的无常，因为这个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话题。今天呢，咱们就不聊八卦了啊，也没有什么八卦可以聊。而且我最近的经历呀，我的这个注意力呀，都被牵扯到了求职这件事情上。我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是只关注了我的音频平台，没有关注我的视频平台或者是微博的。那如果你是全平台这样关注我的话，也知道我最近在转行，在求职，然后是一种比较焦头烂额，精神状态也比较堪忧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我最近就在思考，人生怎么这么难啊？人生怎么这么无常啊？人这一辈子到底要经历多少次的这种茫然和徘徊，多少次的职场困境啊？我今天刚发了一个视频，就是题目就叫人这一生到底要经历多少次职场困境。那这个话题也不是说最近我才开始思考的，其实大家这两年也都感受到了，是不是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就是感觉生活没有那么平顺了，之前的那种生活状态都被打破了。我可能职业生涯35岁就结束了，我就被踢出这个行业了，或者是我这个职业干着干着，我这个行业没了，又或者我所有的生活都被疫情打断了，再或者看到那些不好的新闻，你会觉得你自己的生命安全，你家人的生命安全，你的宠物的生命安全，包括财产安全都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就让人有一种朝不保夕的不安全感。那人生的这种无常性呢，也是近几年互联网上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那恰好我最近一直在面临焦虑和不安，然后我又去深入的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其实思考的结果也就是之前大家说的那样，我也没有什么新意。这个东西确实就是你只有接受了，人生向来就是如此，就是如此的无常和不安全，你就可以接受这个东西。之前他们不是说吗，人生唯一不变的原则就是没有什么是不会变的。但是呢，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件事情特别焦虑啊。今天我把那个视频上传之后， B 站上就有一个小伙伴给我留了一条弹幕说，人生关关难过关关过，真的就是这个样子的。你从小到大你面临了很多的难关，中考、高考、求职，然后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哪一次也没说就彻底的把你打倒了。你之前所有的焦虑，所有的不安，都会随着那件事情过去而过去。除了生死之外，没有什么真正过不去的坎儿。那生死问题似乎也没有那么值得焦虑，毕竟活下来了这件事也不值得那么焦虑。如果真的没过去生死这道坎儿死了的话，你也再就感知不到这个焦虑了，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我最近呢有一个非常卑劣的恶趣味，就是我想看看谁比我活得更焦虑，比我更惨，我就会觉得心里有一个安慰，就是啊，大家都这么惨，我也还行，我也挺好的。包括这段时间那个东方甄选转型成功了嘛，那之前新东方在转型的时候，俞敏洪也面临了很大的焦虑。之前他们是留学业务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线下培训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国家把那个小初高这个培训业务砍掉了之后，他们整个公司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然后俞敏洪那个时候想转型又觉得很难，然后他自己就说自己绕着那个奥森公园就跑步，就是一边跑一边哭，哭一会儿再笑一会儿，笑一会儿再哭一会儿，像一个疯子一样。我听完这个故事就觉得心里一阵舒畅，这么想不好啊，但是我当时就是那么想的。我就觉得还好我没有背负那么大的责任，我没有背负那么大一个公司，我只是自己的求职问题而已。其实我今天主要是想给你们读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呢是一个涉及生死的问题。然后我在看了这个故事之后，我觉得我感受到了莫大的安慰，因为我就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活得还可以，没有那么的糟糕，我们毕竟没有在现在面临战争，面临生死的抉择。那这个问题呢是出自一本书，叫毛姆自传，是毛姆写的关于自己在二战期间的一些经历。毛姆这个人大家大概都知道吧，就是写《月亮与六便士》的那个作家。那么我们在之前的音频节目里提到过作家茨威格，然后说到茨威格经历了一战和二战，在二战中呢他就崩溃了，就觉得人类的文明不会再有什么希望了，然后他在二战结束前的几年 就自杀了，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毛姆呢，和茨威格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也是经历了一战和二战，而且他和茨威格的年龄也差不多。但是毛姆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和茨威格完全不同人格的一个人。他是一个闲不住、参与感极端强的一个人。因为毛姆那个时候是欧洲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在欧洲各国呢都会受到很多大人物的这种礼遇，然后大家也愿意跟他去说一些事情，所以他不管是在一战中还是在二战中，都为英国政府收集情报，然后去写文章，积极地参与到这种战争的宣传之中。并且在一战之后，他用自己在一战给英国收集情报的这个经历添油加醋，写了一本小说叫做《英国间谍》。然后这件事情呢就被德国揪住了，德国就真的以为那些间谍故事是真的，然后就说毛姆是个间谍。他似乎也确实是做过一些间谍的工作，但是肯定没有他自己写的小说里面那么邪门。二战开始的时候，毛姆是生活在法国的，并且这个时候他已经在法国定居了很多年了。他一看战争打响了，就马上给英国政府去信说，我随时响应国家的号召，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那英国政府给他的安排的工作就是你去搜集法国当地的情报，也不是说那种秘密的做间谍式的收集，他就是光明正大的去参观、去访问，然后去写文章，就是军队情况怎么样，军需装备的情况，现在法国到底是怎么样的，法国人民对待这场战争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他是写给英国人民看的。他的作用其实就是互相传递情报，然后加深英法联军的这种互相的了解也好，信任也好，然后达成一种更深度的合作。这样他就一直滞留在法国嘛，然后大家也知道，法国在二战中很快的就沦陷了，法国政府几乎都没有抵抗，光内斗去了，也没有说好好的做抵抗，然后把法国大部分领土就这么拱手让给了德军，甚至把巴黎也让给了德军。那随着法国的沦陷，英国肯定是要把自己在法国的侨民给撤回去的。那我下面要给大家读的这个故事，就是毛姆在跟随英国撤侨的前后，他心里的挣扎以及他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我在最新的视频里面讲了这个故事，但是只讲了个大概梗概。今天呢，我想把这篇文章读给你听，你就能很明白他到底有多纠结。人在面临这种生死和战争的时候，他的这个心理状态会有多么的纠结。然后再去反推自己当下遇到的困难所产生的心理困境，就会觉得似乎我现在面临的就不算什么了。你可以把这种思维理解为一种精神胜利法，但是这件事情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安慰，所以我也想读给你们听。如果你们遇到了一些困难，你就想一想毛姆在二战中他面临生死的时候他有多难，再想一想自己的困难，可能就觉得没有那么难了。那么现在我就来给大家读一下这个故事。现在我该考虑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了。一旦意大利人占领了里韦埃拉，他们很可能囚禁这里所有的英国公民。德国人在广播中提到了我写的一个《英国间谍》这本书，这是根据我在一战中的经历写的。我把一些事实巧妙地做了戏剧性安排，以使其更具备小说的特点。但是德国媒体的宣传人员把这当了真，并据此猛烈攻击英国对待间谍活动的方式，同时含沙射影指向我。所以我觉得我在意大利人手里会比在德国人手里日子好过一些。不管怎么说，就算我被投进了意大利人修建的拘留营，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我开车来到了位于尼斯的英国领事馆，发现那里有一群神色慌张的人们正在向领事咨询最新的战况。总领事身材高大，四肢柔软灵活，看起来平易近人，但是精力却不是特别旺盛。尽管人们围着他就最新消息纠缠不休，他依然显得漫不经心，用慵懒无力的声音慢吞吞地告诉我们，现在英国大使馆已经随法国政府搬到了波尔多，他也在热切地等待英国大使馆的消息，以便采取措施使英国公民安全地离开法国。我驱车回到了费拉海角，整个下午都在等从领事馆传来的消息，可惜啥也没有，每次打电话都占线。到了下午五点， 我实在等得不耐烦了，便回到了尼斯。刚回到尼斯就接到了领事馆打来的电话，告诉我说他刚刚接到大使馆下达的命令，所有的英国公民都要离开，会有两艘运煤船把我们带走。这两艘船刚刚在马赛把货物卸下来，他们本来是要去阿尔及利亚的伯恩，现在被临时征用。两艘船现在正停靠在戛纳，明早8点我们要在码头集合等待上船。我们不能带太多的随身物品，但可以带一个手提箱、一条毛毯和可供3天的饮食。我知道地中海里有意大利人的潜艇，便问领事会不会有护卫舰，他说希望会有，但现在还不确定。不管怎么说，这是最后的离开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政府就撒手不管了。这两艘运煤船都不足4000吨，有人希望不管是在奥兰还是在直布罗陀，海军部都能够给我们派一艘班轮。领事要求我去劝说我家附近的英国公民赶紧抓住机会坐船离开，并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和建议，于是我出发了。一路走来，我才发现有些人真的劝不动，他们不想离开自己的家。有2位英国人已经在里韦艾拉长期定居，他们在英国没有亲戚朋友，不知道回到英国后该住在哪里。还有一些人一想到长途跋涉就心生畏惧，有人直截了当地问我，我们能安全到达英国的几率有多大？实话实说，我觉得可能只有一半。但是我随即指出，如果继续待在这里，很可能被关押起来，那样的话不仅搞不到钱，连吃的都不一定够。我让他们自己考虑要不要冒险回国，然后我就回家了。尽管我在与他们交谈时尽量地做到公正客观，但是我依然能够意识到我还是掺杂了一些个人意见，力劝他们回国。我下定决心一定不能被敌人关押起来，我岁数太大了，经受不了这样的折磨，我宁可自杀也不愿死在战俘营中。另一方面，意大利人有可能会让我待在别墅里，但我肯定不能使用电话，也不能与朋友们来往，也就是说我被软禁起来，战争很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假如3-4年我都这样被软禁着，生活空虚无聊，自己的存在也毫无意义。对此我实在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我宁愿逃离这个世界，因为它已经不能给我带来任何的乐趣。白天的活动把我搞得很累，于是我去花园里散散步，也许是平生最后一次。假如我走了，这里的景色我就再也看不到了。我再次扪心自问，是否有必要冒这个险，踏上一段未知的旅程。有一次我在婆罗洲差点溺水，从此之后，我就对溺水而死怀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之所以说莫名，是因为当时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好让自己能漂在水面上，这当然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可真正做起来也很累人。于是当时不知怎么的有一个想法，还不如死了算了。我现在已经不再害怕死亡，因为我的年岁也不小了，在我想做的各种事情中我做的也都不错，以后的日子里我只能无奈地面对自己的体力和智力的衰退，感受越来越深的就是想要享受生活，但是却力不从心。我当时正在犹豫有没有必要努力抗争一下，还是更为理智点儿，就到此为止。楼上的卧室里有一小瓶安眠药，我知道它将给我带来必要的解脱，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还有一半的机会我是能够活下去的。我知道假如我死了，会有几个喜欢我的人感到伤心难过，我还有许多书想写，我还想再多享受几年。在忙碌了一天之后，我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摇椅上，享受这看起来有些奢侈的闲暇时光，而内心不必带有任何负罪感。我在过去的岁月中已经忍受了不少痛苦，就是被淹死，那痛苦也不过是几分钟的事情。于是我下定决心，就算是再大的风险，我也要努力地去冒一冒。我们匆匆吃过晚餐，席间我们讨论了一下将来的计划。 最后决定由那位美国公民杰拉德留下来照看我别墅里比较值钱的东西。尽管我也没有什么价值连城的宝贝，但确实有一些东西，因为年深日久在一起时间长了，也就慢慢培养出了感情。看着别墅里这些东西，几乎每一件都可以唤起我在某个遥远国家幸福快乐的回忆。那里有我的青春时光，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都抹上了浪漫的色彩。当然，这里面也会有故事，因为每一件宝物的得来都是机缘巧合。房间里的一些家具和艺术品也让我觉得难舍难分，但是他们实在不便于搬运。而且，尽管与他们感情很深，但在我心目中，他们并非不可替代。我还搜集了很多画作，他们本来分散在世界各地，把他们搜集在一起也确实花费了我不少时间与财力。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有一种时尚，那就是为喜欢的演员画肖像，而且背景就是他们曾经演出过的作品。很多画家都画过此类作品，其中有名的是出生在威尼斯的佐法尼以及荷兰人德维尔德。我买第一幅此类作品是在30年前了，因为我是一位剧作家，那张画也确实漂亮。此后我就开始有意识地收集这种作品，当时没有多少人在意这类作品，所以我买的时候价格很便宜，1英镑或者30先令就能买一张。我还花了19英镑买了一张佐法尼最好的剧场画作，它原本属于亨利·欧文，很多年来一直挂在兰心剧院的演员休息室里。后来这种画的价格逐渐上涨，但只要在市场上看到了，我还是会忍不住买下来。现在我大约有40张油画，水彩画的数量也大概差不多。在伦敦的加里克俱乐部有很多此类剧场画的精品，但我所收集的是私人手中最棒的。现在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画都藏起来，所以我选择了其中最好的十几张，和杰拉德商量着怎么把它们放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我前面提过，我花了很长时间来选编一部文集，现在想到要把它们扔在这儿，就觉得很可惜。但它实在是一块大骨头，搬运起来很不方便。不过我也不是特别在意，因为这项工作虽然无聊，但却可以从头再来。而我绝对不可以丢下的是我那些笔记本。我从18岁开始断断续续的写日记，到现在也没有间断。这可是我的一笔很大的财富，没有他们，我的很多书都无法完成。我一有相对较长的空暇时间，就会把这些笔记本上的内容精选一些打印出来，现在已经有厚厚的两大本了。我希望有一天能够把这些出版。我已经销毁了原始的笔记，所以如果打印稿再丢，那简直是天大的损失。杰拉德告诉我，他可以把这些笔记本都藏在船上，我们希望船头的美国国旗能够起到保护作用。但我当时不知道的是，美国领事馆已经接到了美国国务院的命令，告诉他们不管美国财物被抢还是被毁，他们都不得参与。我上楼去书房里拿了一些报纸，看到那张书桌，我不禁心情沉重了起来。很多年来，这张书桌陪我度过了不少欢乐时光。我又看了一眼墙上那幅高更的画，这是很多年前我从大溪地隐藏在蓬蒿之中的当地人的破旧小屋里买来的。我又看了一眼靠在墙边的书架，上面密密麻麻地摆满了各类书籍。这些书不能说话，但我能感受到他们责难的眼神，因为我就要离他们而去。现在我要选几本在路上读，一时之间还真的有点犹豫不决，因为不能占太大的空间。最终我选择了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受审始末》，萨克雷的《艾斯孟德》，和夏洛特·勃朗特的《维莱特》，后面是两本长篇小说，读起来颇能消磨时光，而且我确实有很多年都没读过他们了。我的书房在顶层，我走出来锁上门， 又看了一眼下面深色调的地中海海面，然后我下楼去卧室收拾行李。我只能带一个包，所以到底该往里面放些什么，这让我颇费踌躇。我想亚麻布的衣服在哪儿都可以买到，而且套装制作起来耗时较长，所以我只拿了感觉够用的亚麻布衣服，而套装却拿了不少。有一件新做的燕尾服，我没法拿着，这让我很心疼。但我想，以后也许再也用不到这种晚礼服了。关于拿不拿那件晚餐用的夹克，我也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把它塞进了皮箱里。我从床上拽下一条毯子来，还有一个枕头。随后我去厨房查看我这三天要带的食物。厨师还有妮娜都已经哭得不成样子了。我是突然之间做出离开的决定的，但是发现家里并没有多少食品可以带在路上享用。我们发现了三四罐腌制的牛肉粒，还有半袋沙丁鱼。走之前，我还要去拜望一位年老的英国医生，他退休后就和妻子住在圣让村的一座小房子里。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对我说，只要有糖，人的生命就可以维持很长时间。于是我又在箱子里放了三盒方糖，每盒大概两磅重。我还放了一袋茶叶，几袋空心粉，一罐酸果酱和一大块面包。杰拉德问我要不要带一瓶杜松子酒或者白兰地，我说不需要，到时候需要什么，上路之后才知道。我们这些人没一个人想到，路上真正需要的还有开罐器、盘子、刀叉、杯子和毛巾，这些最有用的东西反而被我们忽略了。我已经准备好了，随后决定当晚去戛纳，以防止第二天早上警察会关闭道路。不管怎么说，我都不愿在自己的房子里过夜了。我做准备的时候动静不是很大，以至于厄尔达，我的一只腊肠犬都没有意识到有什么反常情况。它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会待在花园里和野猫追来追去。我对仆人们说，要是我们被迫放弃这所房子的话，那先要把这条狗杀了。说到这里，我的喉咙好像塞上了什么东西。车开动了，没有人说话，我的情绪特别低落。码头上已经聚集了不少人，人们还在向这里聚拢，等到开船时一共聚集了1300人，不同阶层的人密密麻麻地混在一起，等着从海关通过。即使在这样的危机时刻，法国人也不会变通他们的规则。我们只得从穿着制服的粗壮女人身边走过，他们会在我们少得可怜的行李上留下粉笔的印记。很多人身体特别虚弱，有些人是从医院里直接被带来的，所以病情还很严重，只能躺在担架上。但这些可怜人还得被带回去，因为不可能把他们抬上船，在船上也没有人能照顾他们。还有一些老人、退伍士兵、印度平民，还有他们的妻子，这些人为国家工作了很多年，现在来到里韦埃拉定居。因为这里气候宜人，生活开支也比较低，还有很多人本来在这里经商。这些人是最可怜的，因为他们要把自己半生创立的产业留在这里，只身一人一无所有地回到英国。其中还有年老的家庭教师、英语老师、汽车司机和管家，甚至还有几位青年工人。他们本来是被派到这里为法国政府做机械工作的，他们的工头拒绝离开，因为再有几天就可以完工了。要是把个烂尾楼丢在这里，他实在感觉良心上过不去。从我们来到码头到登上船，中间一共用了4个小时，很多人直到下午才挤上船。有一位可怜的女士由于高温不幸去世了。我们的船叫做延长大门，上面一共有500人，而她的姊妹船叫做顶级晨辉，上面有800人。船上的工作人员花了不少时间想把船打扫干净， 可是在铁质的甲板上和每一条洞穴、每一条裂缝里都有厚厚的煤灰。有人告诉我要从第一个小门进去，门下边的底层舱就是我们的活动区域，至少在到达直布罗陀前是这样。船在傍晚开动了，第二天到了马赛，当晚我就睡在甲板上。黎明时分，甲板上出奇的冷，于是我又回到了船舱里。铁质的甲板异常坚硬，我把毯子铺在大衣下面，但是用处也不大。我侧身躺着入睡，醒来的时候这边的屁股又酸又麻，于是我翻个身再次入睡，醒来时又酸又麻的变成了另一半的屁股。于是我想平躺着睡，可是这样的姿势我根本就睡不着。底舱一共七八十个人，有一个小梯子可以通向外面，我忍不住想，要是发生点什么意外，我们根本就跑不出去。到达马赛后，有一艘法国护卫舰开始为我们护航，我们在水面上滞留了一整天，根本不许我们上岸。之后我们前往奥兰。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船上的情况都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所以在船上待了一整天后，我们才逐渐适应过来。有一位女士上船后告诉负责的军官说，她必须坐头等舱，而另一位女士叫过船上的工作人员，问她娱乐室在什么地方。我亲爱的女士，在这艘船上哪儿都可以娱乐，她的回答倒是很风趣幽默。还有一位女士，她猛然间发现自己喝的水来自于船上的水泵，便惊恐万分的大呼小叫，说她这辈子从没喝过自来水。不过这样的人终究是少数，绝大部分人面对这样的极端情况，都会尽自己所能的让船上的日子好过一点。一开始确实有一些混乱，但要知道我们都是英国人，虽然沉闷无趣，但却非常务实。很快我们就把事情基本摆平了，每个船舱里都选了一位管理员来维持秩序，他们的工作是监督在夜间有没有人吸烟，同时保持船舱的卫生。我们极度缺乏饮用水，于是定下了一个时间，规定只能在这段时间内来取水。喝水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洗漱的问题就更难了，所以一般一盆洗脸水基本上得有50到100人用过，到最后上面会飘着一层肥皂沫，但这也实在没有办法，你的手上、脸上和衣服上都是黑黑的煤灰，不管水有多脏，你还会去洗一把的。大部分男人都能想到办法自己刮胡子，而女人的脸也相对干净，他们总能找到什么膏、什么露之类的抹在脸上，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借用别人的。但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就是这双手，他们总是覆盖着灰尘，你就别想穿什么干净衬衫，过了不到两三个小时就跟连穿一周没有什么区别了。不过这也不完全是坏事，因为接下来你就可以心平气和地连穿上一周了。对于这种肮脏的环境，我们除了忍受就只有自嘲了。船上有一些人一贫如洗，根本买不起吃的，而有些人上船前根本不知道要带吃的，于是船方告诉我们所有人尽量不要动船上的食品供给。但是我们所有人带的食品也只能维持三天。实践证明，这次旅程要比我们预想的长很多，三天之后我们只能排着队去领配额食品了。所以三天后大家的日子过得比较统一，因为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要花在排队上，在炎炎烈日下排队的滋味我想你能懂得。而且甲板是铁制的，这更是火上浇油，温度让人难以忍受，船上的食品供给也开始供不应求了。于是每天我们的配额都在减少，一般是一小块咸牛肉加四块甜饼干，或者是一块姜汁面包，这就是中餐和晚餐的配给。但是单单排队的时间就需要一个多小时，这段时间我们真是尝到了饥肠辘辘的感觉。有一次排队时，我听到一位女士声情并茂地说，我这辈子再也不要减肥了。看这些女士们排队，有一个警官很是诡异，他们的手脏得够呛， 拿着个盘子或者空罐子，但是手指上还戴着戒指，脖子上还挂着珍珠项链。他们带这些东西倒不是为了摆谱或者炫富，而是确实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放。为了打水，空瓶子成了抢手的好东西。要是谁有个空了的酱罐子，那就跟得了宝贝似的，你可以拿它当杯子，也能用来装吃的。在这里，我学会了如何用桶底的一品脱水来给自己洗个澡。我有一条毛巾，是一位好心的女士借给我的，一周后它就黑得跟农村的锅底一样了。我前面提到过，我的一位邻居是已经退休的医生，他现在也在船上。我们知道意大利人有不少艘潜艇在附近，他们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向我们发射鱼雷。船上有个瞭望台，上面的巡视员日夜不休地在上面巡逻。船上还有一门大炮，当然配备了一个炮手。炮手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小伙子，他跟我们说，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向敌人的潜艇上打几炮。船上有救生艇，但也只够装下38名船员，其他的就什么都没有了。既没有小木筏，也没有救生带。很明显，要是我们的船被鱼雷击中，船上的500多人会全部被淹死。我已经下定决心，要是真的出现那种情况，我绝对不会拼命自救，一死了之最好。于是我问那位医生朋友，怎么死能把痛苦减少到最低限度。他说，千万不要挣扎，张开嘴使劲喝水，水一旦冲进你的喉咙，就会让你在不到一分钟之内失去意识。我打算到时就听他的。我觉得自己连一分钟都用不了，就能给自己一个了断。开船后三天内，我们在海面上没有看到什么，有时偶尔会看到几只海豚。一旦遇到潜艇，船上就会有警报发出，护送我们的驱逐舰赶紧扔下深海炸弹。这时乘客们都会聚到一起看热闹，这时候我们更多的是感兴趣，已经完全忘记了什么叫害怕。等一切结束后，我看见一位女士拿着一小包湿衣服从我们身边走过，便问她里面装的是什么。她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我趁乱搞了一点水洗洗我的脏衣服。驱逐舰在我们周围转了一个小时，但已经没有了潜艇的迹象。我们的姊妹舰顶级灰尘就不像我们这么幸运，它的引擎出了问题，只得返回法国在港口修理。在港口上，他们补充了食物供给，但由于维修耽误了一段时间，他们在开船出来的时候就没有驱逐舰的保护了。船上的巡逻人员发现了一艘近在咫尺的意大利潜艇，但由于这是在西班牙水域，船长禁止水手采取行动。可潜艇的指挥官不管这一套，他们向船只开了火，炮手随后反击，没过多久潜艇就不见了，乘客被要求躲进底舱。当顶级灰尘号放出烟雾弹以遮蔽人们的视线时，他们以为船上着火了，因为烟已经透进了底舱。大家静静地等待着，一言不发。好了，那这个故事就给大家读到这里了。后面的故事就是讲他们在海上怎么漂了一个多礼拜，在海上吃了多少苦，但是最终呢，他们还是平安地回到了英国。大家如果对这本书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买来看一下，我觉得还挺好看的，会从一些私人的视角去看待二战中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总是习惯从特别宏大的视角去看历史，但是我近些年发现，从一些微观视角去看待历史中发生的一些点点滴滴，去补充你对那个宏大场景的想象，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今天给你们读这段就还挺平静的，但是我第一次看这一段的时候，真的就是哭得不能自已，尤其在那段他纠结我是走还是不走，要不我吃安眠药死了算了的那种纠结，我就非常能感同身受他的那种痛苦。因为我现在也在面临着人生的一种选择，我是转行我还是继续回去当建筑狗， 转行这件事情会不会对我的人生产生一些不可逆的不好的影响。不过呢，我现在已经不丧了，我觉得人生啊就是这个德行，你就得一关一关的闯，一关一关的过，隔那么个几年吧，就得给你一个大关卡，让你去彷徨彷徨，迷茫迷茫，谁都一样，只要这事儿吧是公平的，我就能接受。我在这里呢，给因为想听八卦来关注我频道的小伙伴道一个歉。我这个账号吧，确实不是一个单纯的八卦号，只是有我感兴趣的八卦的时候，我就会跟大家说。我这个人呢，也做不了什么垂直领域，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野心呐，或者怎么着。我最开始做一个这个音频专辑的想法，就是释放我自己的表达欲，所以我在生活中看到什么，经历什么，觉得有趣，或者是我最近有些感想，有些思考的东西，就会这样分享给你们。我做这个音频节目的一个目的就是陪大家刷碗，所以呢，大家也不要介意说，我今天讲这个，明天讲那个，不是你想听的，就是大家听自己想听的那一部分就好了，也不要因为我不讲八卦就取关我啊。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我们下次再见，拜拜。今天比较短，不好意思啊，拜拜啦，下次再见。